我们今天继续讲三信啊，在唯识论哈、啊、里呢，最根本的问题就在我们往后从三信、三无信到唯识无畏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修行的真正的主体的。那么我们看过去花很多的时间来谈我们呢，等于是这个前面的七识啊，然后呢去建构讨论到我们的这个心所法。从心所法里头我们看到了啊片行的问题啊，别境的问题啊，烦恼法的问题，烦恼法有大烦恼、中烦恼、小烦恼啊，还有随烦恼啊，那么有善法，是不是？那么最近的这个就是两岸啊，这个学术的交流啊，那么就在暨南大学开了一次两岸的学术讨论会，重点呢是讨论这个现代化跟实践伦理的问题。那特别呢就是这个要讨论到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跟现代这个实践伦理的一些课题啊。那他们呢要我去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我特别提出来一篇论文叫唯识法门啊，对于现代人啊心性修养的应用的问题。这篇论文呢，这个在论文的发表上当然没有办法说全部把它讲完，讲完就我们不晓得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多少星期了啊。但是呢我特别提出来啊，就是说在心所法这个部分，特别是片行、别境、烦恼法这个地方，善行这几个东西呢，其实是现代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应该对这些东西要珍惜，要懂得去运用它啊。我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讲啊，你只有从生活当中你感觉到你调试的不错啊，你觉得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当中不错，你才有可能让你的修行的比较啊能够顺手啊，比较顺利的修行。你也会这么讲说，那有的人那生活得很痛苦哈、啊，他怎么修行？哎，他还是要懂得去调试他那个痛苦的事情以后，他才可能修行。他一定是内心最后回到平静里头来的时候，才叫修行的初步，否则就很难。否则他根本哈、啊，就是在这个无痛无烧哈、啊，无苦无痛无烧里头哈、啊，在煎熬之中，他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怕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我们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去调整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障碍的时候，如何去做调试使自己恢复平衡。所以你要注意根本的问题当然是在圆成实性的展现，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懂得去调整，那这个调整的部分就叫修行。这个调整的部分是帮助了我们最后去参悟、去开悟，就在这里。所以重点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说，其实唯识这样一个法门，在中国的发展上，它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开展。我们看到禅宗有这么多的东西，华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天台家也留下很多东西，但是唯识没有，唯识只有当时译的。那些唯识三十众、唯识二十众成唯识论以后，唯识家一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发展。那现代的人他很需要靠唯识这样东西来调整自己啊，比如说你想要调整自己的情绪，那你可以从你的行为调整当中同时调，就可以调整你的情绪，你可以调整你的对于环境上哈、啊、的一些调整，可以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情绪，因为触作意、受、想、思是五个是连结在一起的。触就是环境了，你所接触的东西一定是环境了。作意是你对这个环境的反应，你的注意跟反应就是作意啊。受呢是你的感受啊，
想是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想法呀，思呢是你对这件事情以后所产生的，在你心里头所产生的一些思念，一些长期在你内心里头的一些想法在那里。所以那个想法就是思考那个部分叫做啊那个这个想啊，那个思呢是我们最后留下来的，包括情绪啊想法，一种内心里头的一些情愫，都是属于思的部分。所以这几个是连在一起的。好，这些东西我们所谈的，包括心所法这些东西，都是依着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性而来的。三性里头是什么性呢？第一个是依他起，第二个呢是遍计所执，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要去面对一个第三个性，那就是圆成实性。我们现在来看看啊，我们过去啊所谈的依他起，什么是依他起呢？是因为我们原来无量劫以来，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啊就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也称为叫做真性啊，又称为真心。那么宗密大师呢啊，唐朝的宗密大师啊，宗是宗教那个宗，密是啊这个秘密的那个密啊，不是蜂蜜那个蜜。这个宗密大师啊啊，那么他呢后来写了一部啊，他是晚期他融会啊各家以后的一部作品，他不多啊，可能短短的这个万余字而已。这部书他称他叫的华严圆人论，华严是讲一真法界，圆人的意思呢不是原始人也不是原住民啊，圆人的意思是人的原人的根源本始位置圆人。那你看哈，他在这一部经里头对于圆成实性啊，他所做的解释，那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啊来参考，让我们更容易了解的。他讲啊，他说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我们有很多的业因，这些业因呢就把我们的真如佛性呢就好像裹上了一层这个烦恼一样，裹上了一层，我们称它叫做如来藏，我们称它叫如来藏。而如来藏所产生的事呢叫做阿赖耶识。我们不是以前不是讲过吗？第七识里头因为有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称它叫莫那识，对不对？那再上去的六个识里头各有一个器官，通包都有一个识，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一个识，对不对？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都各有一个识，是不是？所以第八识的那个根头啊叫做如来藏，如来藏是所产生的事的活动，那个事叫做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世界，它只要一冒出来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没有冒出来的部分你就过不到它。所以有的人做生意做得很好，家也做得也很好，他突然间不晓得怎么样，他突然间呢就闹出绯闻出来了，对不对？有的人总统做得很好，突然间又冒出绯闻，说弄得这么惨，对不对？那就是从他底头里头阿赖耶里头冒出来的，那里面呢有一部分的缘在那，叫做因，有一个因子在那个地方，那个种子在那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到某一个情况自己控制不了它的时候，这个因子没有办法转世成智的时候，他如果把这样子的一种情爱啊淫欲的情爱转世成智，变成更大的博爱，变成多去照顾一些穷困的啊，这个孤儿哈、啊，或者是老人哈、啊，这种爱他就会被转世成智，变成一种慈悲心。你知道转世成智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那么他讲了，他说我们这个如来藏所谓的阿赖耶识，其实可分成哈、啊、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临明觉知的部分，临明觉知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觉的部分，它是我们的佛性的部分，是可以觉的部分，有一部分叫做无明妄想，它会产生业相的部分。所以根本讲起来，人的存在是无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过的这三性，一个是依他起，一个是遍计所值，一个是缘成实，啊，只有缘成实才是真正的佛性，它不是人，只要是人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只是表象，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不要把假象当解释成真假的假，而是一个凭借的假象而已。那么这个灵明觉知的这个佛性跟无明妄想就结合起来，是不是？结合起来以后呢，它就产生了一些业相，这些业相并不是本来存在的，这些业相都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依它起的，有的是现在起的，有的是过去世起的，有的是无量劫以前起的，有的是今天继续种下去的那个业相。可是这个业相呢，一旦有了这个业相，有了这个假相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就误以为这房子财产是真实的，自己的地位名望也是真实的，就误以为自己啊，那么所得到的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法执，所有的法执都在这里。我们也会误以为道德是真实的，我们也会误以为啊第一名是真实的，我们也会误以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看得见的，甚至于乃至于你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都认为它很有价值的存在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依他起遍计所值而引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假象而已，所以它是一个业相，它是法，我们会法执。有了这些法执以后，看到这些误以为这些形象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同时因依他起而跟遍计所值，也会产生了有一个我的观念，我们就以为自己我的这个观念，我的这个意识呢，以为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我也是我执，也是依他起的，也是遍计所执所形成的。那么因为法执我执，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来无自信，没有什么人，没有所谓什么自信，不是本来有什么自信的啊，自己有什么本性啊，没有什么这些本性的问题啊，我们却误以为所有的色受想行识的东西，误以为名利的东西，误以为道德第一名的东西都是实际而存在的。于是我们当误以为这些东西是存在的，是好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心灵这些所谓的啊烦恼性的作用，也就是心理，不是心灵的那个部分，不是佛性的，是属于心理的这个部分的作用。这个心理或者是更进一步包括魂识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作用其实都是假象的作用，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凭借啊借值而已。而这些东西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开始会去贪婪贪执，所以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当然也会想到说，有些东西是很好的，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也是，这是好的，所以我们也要去学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善法，我们有看到有恶法，我们会执着在善法里头来批评善法，所以我们会执着在好成绩来批评一个坏成绩，那我们的小孩子就出现了很多状况。我们会看小孩子的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批，今天批评他成绩不好，明天批评他不用功，后天批评他不用心、不专心、不细心。那小孩子每天就遍计所值，而且依他起，就产生一个不好的我。我既然不好，所以他也就放弃了。所以他 埋在他底下里头的那个佛性哈、啊，那个灵敏觉知啊，就被更多的一个尘劳给绑住了，他反而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份这样子的觉知，会到讲堂来共同研习佛法，这是因为我们的灵敏觉知在起作用。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而且这一件事情功德也是无量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功德跟福报是不二的，是分不开的，是不二，这两个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看清这一点才可以的。那你看，由于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所以辗转有三恶道，辗转就有了三恶道，然后有了三恶道，当然啊、哦，人天也是在的，所以我们产生了所以六凡的问题。可是六凡里头人跟天啊、哦，还算比较好的，是不是？如果堕入恶鬼畜生啊、哦，地狱道去的时候，那是真正很痛苦的恶道。那为什么阿修罗没有被把它列入恶道里头来呢？因为阿修罗跨三界，天人啊跟恶鬼，所以阿修罗里头也有到天的，所以天人不算恶道，所以三分之二不算恶道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三恶道是这样子来的，那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灵敏觉知啊，这个佛心受到了无明的妄念啊，它的一些感染、一些污染，所以呢，心事呢就产生了变化，于是呢就分成为二。有一部分是以我们的心形成我执的这个部分相衔接啊，相应。这个心事呢跟我执的这个部分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人，就变成人，因为。人他是有灵敏觉知的，往下畜生往下灵敏觉知都没有了，人有灵敏觉知的，那么他呢与我们的心事结合就成为人，透过中阴然后就到人来，他带着那个佛性，但是也带着他的业因啊，他到了人来。有一部分称为人，你的一部分称为人，可是你有一部分不与心事啊相合的，就成为三合大地，会变成三合大地。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许你会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有一部分会形成我，一部分会形成三合大地呢？那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其实三合大地是有你的一部分，它是股份有限公司，你是拥有它的股权的，那你就会注意了。所以你应该要爱护三合大地的原因就在这里了。那么这里面呢，种种破坏哈、啊，种种大自然的这种结构风水的东西，同时也是破坏人的生活跟人的幸福的原因，你是可以了解的。所以它并不是只有啊你人的这一部分，你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啊，这个医报的这个部分。你现在的这个呢，是你的现有的你的报现报啊。可是呢，你还有一个你医报的部分，不是只有你，你不是超脱，你不是独立的，你不是一个游荡的存在，不是这样子。你还有一个根，所以你跟三合大地是有关系的，你不觉得吗？你喜欢不喜欢走在土地上？你喜欢不喜欢到山岗上去站着？哦，像这几天这种秋风，你不觉得吗？那个风也是你的，也是有你的一部分，它跟你也是相应的。你看三合大地里头啊，你看有树、花草、树木啊，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啊，有山有水，你不觉得吗？所以中国人他为什么会那么疼爱山水？你为什么会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山间之明月、江上的清风？这是有原因的。那我也可以跟你讲，这里面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你才可以了解真正的正之所以风水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啦、啊。风水不是看你那个座位这样子的问题，风水是你已经，你把你人类把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个山川河海通通把它污染了，搞坏了啊，这些东西才是大问题。你看着吧，人心越坏的时候也是破坏山水越坏的时候，破坏山水越坏的时候，人心也会有大乱的时候，你要注意这问题啊。所以啊，有一次，那时候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吧，有一个道场，他开始啊要在那里等整机整这个啊这个地基了。你知道这个住持怎么说的？他说山上的树只要你用不着的，不可以乱砍。山上的竹子只要你用不着的，不可以乱砍。你如果要砍，那么你必须爱惜，你要用的你才用，不可以你想爱砍就砍。他说山门的景致也不可以随便啊，要把它推平就推平，你要看那个地方，保持那个地方的水纹，保持那个地方原有的风味，然后才可以把这个地基做好，才可以盖这个佛寺。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啊，为报四方贤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你动手，你做这种违反自然的东西，无非触动了你的主公。注意，动手无非触主公，很清楚的。这以前哈、啊、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啊高僧哈、啊，他们的修行，他们都领略过这些大问题。现代人不是啊，只要有钱可以赚，大的房子就在那个山顶上就盖了，他能卖得出去，这也就是住在下去是你们再看你们运气好不好吧，看看天会不会下太长的雨，那就不是他的事情了。房子不是盖得出来就行了，房子必须盖的，它必须符合人，也必须符合这个整个大地才可以。所以学建筑啊，学土木的人必须要深通环保，深通爱惜大地，他才是真正懂得建筑，他是真正是对我们这个生命世界里头能够有福报的一个开始。那也许也是很久以前吧，有一个道场要盖的时候，发动了好多的人呢来帮忙这个道场，他就把山上的树通通都砍了，就要砍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位番外的一位修行者，就告诉他们：你不能砍啊，那个树不是这样砍的啊，你要盖一个道场怎么可以这样盖，这样子说砍就砍呢？你应该需要用多少你才砍，也是一样的，千年竹万年松，不能这样砍，这样的砍连法水都会枯干的，法水啊都会枯干的，佛法的法水都会枯干的。讲完了第二天还在砍，这一位这个师父呢又去了，不能砍了，去阻止了，他们勉强没有砍了。可是他要下来的时候，这些人却又这么讲：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砍，然后我们可以让他不知觉的一天砍一株，我们也可以达到目的。各位，你得听我说，千万不要有如是的想法，一定要爱护大自然， 有机会要注意，三格大地都有你的股份的一部分。好了，这个心识的变化境界分两个部分，这个心识里的有一部分就跟你的我的执着这个部分就成为一个现在的你我，一个部分它就跟三合大地结合，成为三合大地的一个整体的灵性。这些东西它一样有生命，这些一样产生了啊整个一个存在体。所以为什么唯识论里头讲万法唯心，你要知道万法唯识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所有的存在现象界的东西，包括人的心，包括所有存在的三合大地，通通都是事所变现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现在的天文学家一直跟我们讲地球的缘起，是不是啊？这个地球的缘起是不是？这个地球到一段时间以后呢，也会到最后也会能量没有呢，也会塌掉。从缘起到塌掉，其实是事在主宰的，是一个事，也是事在主宰，它也是一个共事，也是共业所形成的东西。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文学的创作上就说，哦，那个东西叫做盘古拍开天地，其实盘古就是一个共事，这是共同的业事而来的。那好，有了这个共同的业事，当然就产生了有这个东西，就接着就是一其他的这个众生也就出现了，有这个依报的国土世间啊，那么也就是气世间的部分，国土世间的部分，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呢，也就这样子开始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华严经》里头这么说，那么在我们《唯识论》里头其实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两个变化，那就每一个人因为业识不同变成人的时候，那当然就在这个国土世间里集起这个国土世间的东西啊，就合成为人的躯体。你只是借这个合世间，你死了以后你的躯体一样回给这个合的一个国土世间，然后再度拉开，所以是分合之间的问题。但是它是事，所以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你现在的独立的你，啊，这个你是吸收了很多现象界之间的东西结合成的你，还有一部分是你放在这个国土世间的东西，对这个国土世间，它其实是你的母土，你的 motherland 的东西，所以依报啊，跟你的这个现在的正报之间是它是相密合的，不是分开的。那好，当我们形成个别的个体的时候，彼此之间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业因不同啊。我们不是讲因缘吗？那每一个人啊，在他所染着的过去的缘里头，才由这个事或业所形成的事里头是不一样的。有的事开始变成人，开始变成存在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贪嗔痴慢疑，所以招来更多的业感，所以就不断的有这么复杂。所以人类的心思是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单纯，它越滚越多。那我们要了脱生死的方法，必须要越解越单纯，到最后才能了脱生死，往生真正极乐，成就那圆人啊。这个部分，注意所谓的圆人就是见自本性佛性，了解圆人这个道理，然后才能够见自本性的。那么你看，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命运都不相同，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身体不好，是不是？有的人富，有的人贵，有的人前半段很辛苦，后半段就富裕，有的人是前半段很富裕，后半段流离失所，是不是？有的人早年的时候很幸福，晚年的时候很痛苦，不一定。有的人是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日好日子过，有的人虽然很富有，但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天眉毛是伸展过的啊。人家有两个比较小的眉毛，他只有一个眉毛是大的，是两个眉毛形成一个眉毛，皱的眉头从来没有放过的。哎， 这些东西都是因业因而引起的。那么如果想要了脱生死的话，就必须转世成智，而转世成智的法门又必须涉及到回去也前面的从心所法那个地方去解，回到平衡里头来，转世成智，把它转动变成六波罗蜜。所以六波罗蜜是你转世成智的六个轮子啊，你从布施啊愿意去慈悲布施助人啊，从慈悲这个地方开始啊，从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么智慧，那你是从你的平常的生活行动当中，从你的想法，从你的情绪当中去改变，去修行，然后转动这些东西成为六波罗蜜的东西，那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些烦恼烦恼性给解脱掉。解脱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了解宗密哈所讲的华严经谈华严圆人论，这个解破点在哪里？就在那个地方，我们见智本性。啊，这一件事情呢，是我们修行里头很重要的。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你的修行是每天在树底下坐禅能做得到的呢，或者是啊，我们一个人在家里啊，我们每天啊觉得人生实在是不可爱，我坐在家里每天哈、啊、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啊，我也不想结婚，这样就能了脱生死呢？了脱不了。原因在哪里？你现在可以进一段时间，但是你免不了总要走出去这个国土世间吧，这个气世间吧。你既然要走入这个气世间，你过去的业事从来没有解过，所以还是贪嗔痴一样起呀、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同修会跟老师这样子讨论这问题，这是千古以来都是讨论这个问题。我可以打坐坐得非常的安定，那为什么我只要回到家里，我的就有这么多的烦恼？我是不是干脆就离开家就好了？你离开家还是要回到一个家，什么叫如来家？你要还是要去复合如来家业呀、啊？好，可是我在如来家业里头，我对我的同修还是这里看不惯，我对那里我一样还是做的没头。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碰到那些东西，贪嗔痴一样来，那烦恼一样来，那你怎么办？你必须还是要回到心所法里头去调整，在你的生活当中调整，在你的人际关系中调整，在你的啊这个净德修业中去调整，你不断的调整，到最后你可以转世成智。成智的意思，转世成智的意思就是我能调整使我自己真正恢复到我的平衡，这个平衡也就是平心静气，这个平心静气也就是清净。我们一样跟很多人做朋友，我们的内心一样是清净的，我一样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努力的负担，但我的心还是平衡的，还是清净的。我一样碰到很多人生的苦难，但是我仍然还是清净的，因为我的心能够调整到平衡来。也如果如此的时候，这个过程全部都是转世成智的法门。最后就看到一个问题，那个平平静静的，而他竟然是如此光明啊，这个照耀的那个自我的本性，就开始见性，其实是见性在那个地方，是他真正解脱出来的。也许你们会讲说，老师你这样讲我懂了，但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你可以问老师，你做到了吗？不，没有，我也还没有做到。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很诚实，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有的人烦恼的包袱很大，有的人烦恼的包袱比较小，有的人呢啊碰到的苦难呢他会解掉，有的人碰到的苦难是拼命累积，他弄很多仓库来累积自己的这些烦恼，然后带着这些烦恼，他就将来成为烦恼界里头的大户啊。那问题就麻烦了，将来变成烦恼界里大户哈，三途苦里头他是大户就麻烦了，是不是？千万要到极乐世界去当大户，九品里头的上品，哈，那叫大户，对不对？嗯，但是绝对不能到那个三途苦里头啊去当大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修行哈善业啊，
过去呢，我们啊讲过的很多，你要修行十善业，是不是？你要真正的发心啊，你能信愿行，你真正起正信，是不是？你要正信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正信这样一个观念而已呢？正信是什么样叫正信呢？看啊，你他必须有信，真正的信仰。你信仰了吗？是不是真正有坚定的信仰呢？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你就好像没有一个依赖一样，你的信心就不够坚定。哎，你信心很坚定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人家有的人啊，我今天看了以前台大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叫董大成，他说几年前哈、啊，他检查他自己是膀胱癌啊，他现在呢80几岁了，还很努力的在研究有关癌的各种这种药物啊。他现在80几岁了，他是一个基督徒哎，他是个基督徒啊，可是他的信心很够啊，是不是？那个膀胱癌你拿他没怎么样，他把膀胱癌交给主去处理的，是不是？他花了很多的心血，还是一样念念不忘的祭拔救度众生，他还是把这个烦恼转述成字，变成医学医药的研究，他到现在还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能够生活的那么的精进，你要知道哦。所以人家的信是真的信进去的，基督徒如此，我们佛门弟子可以有一分松懈吗？不要有松懈啊，你要真的有这个信念的、啊、才可以呀、啊、哎，这个信念是真的，是很坚定的才可以。那好，实信是怎么解释信？你看，一个是信，第二个念，我时时刻刻念着他，人家每天晚上的时候都还做祷告，你做吗？你每天都做了网课吗？你做网课才有信，才有真正思念着他，是不是？你要常常念着阿弥陀佛啊，有时候没念出声音出来，心里面的常常想着阿弥陀佛才可以啊。我常常讲这个笑话，其实我常常念着佛，并不是只有在飞机上才念佛啊，我上了飞机也常常在念佛，有时候我拿着念珠念，有时候我没有拿着念珠念，没有拿着念珠念的时候，别人就不清楚了。我拿着念珠念的时候，有一天有位空服员走过来，他对我笑一笑，意思告诉我说：“你别惊了，我飞机被刮了啦。”我跟他讲，我说：“他说害怕吗？”我说：“害怕。”他说：“不必害怕，我们很安静。”那你就继续练吧。我说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练什么。我当然害怕，我不是怕飞机掉下来，我怕将来不能够保送极乐世界，我怕我不能够转速成智，我怕我不能够了脱生死，心力要够，我怕我的坚定信心不足，你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你有信就必须要有练，有练以后你要精进，你要每天努力不懈精进不息才可以，没有精进不算正信啊、哦！我都有信啊，我都给你买保险嘛，你咬一打给他保险才算，这不叫做信仰啊！信仰是要精进才可以啊，你没精进不可以啊，是不是？我每天都练，我一样一样去做啊，能够关心别人的事情，我一样把我本分内的事情我要把它做好，我们负责这个事情，我们的啊，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是精进的。精进也表示一个人振作起来啊，你不要愁眉苦脸了、啊、愁眉苦脸不叫精进啊。精进的人是精神常常都是啊、哦、很好的啊，那才叫精进啊，你才有力气活生活啊，也才有力气去助人啊。你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吸一口气，我很高兴的样子。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说过这个事情吗？你要懂得啊，你觉得不够高兴的时候，你觉得不够精神不够精进的时候，你可以假装自己很
很振作的样子，你不信你可以假装看看，吸一口气，你让自己觉得好像你曾经有过很快乐那种感觉，心胸骨也拢鬼鬼，那血脉骨也拢打通那种感觉，很高兴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吸一口气啊，马上觉得心情就觉得好起来，是这样子哦。我几次都跟你讲，我过去哈、啊、还在这个幻途之中的时候啊，我忙的礼拜五是很忙的一天呢、啊。忙了以后回来啊，那跟几位约好的人谈谈话以后，我来这里上这里这讲堂跪下去拜下去的时候，我老实跟你讲，我好想就趴在那里就睡着好了。你知道是这样哦，是真的是疲惫不堪了、啊。然后我拜那三下的时候，我第一下实在是拜下去的时候是很想不起来，可是我第二下的时候，我就说佛啊，现在就看你的啦，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努力啊，可是要看你的啊。那佛马上又告诉你，那也要看你的啊。我在拜到第三下的时候，我就装得很有精神的那个样子走到这边来，一转一开讲，然后你不觉得你看着我好像要睡着的样子吗？没有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在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入定睡着了，你们没有发现？以前我当然念佛念得很好，念，哎，我就睡了一觉，我坐在这里不晓得他家在入定呢还是叫睡觉，我实在也搞不清楚。然后回家以后精神觉得很好，讲了一堂经，好像休息了啊，一段时间很好的休息的感觉。我确实感受到这件事情，你要懂得精进这件事情，你要有信，你要懂得练，懂得精进，然后你要懂得戒，懂得定，懂得慧，戒定慧，这是信里头的啊。光是讲实信里头，就是要讲戒、讲定、讲慧。哎，有了戒，有了定，有了慧以后，要不退，不退是信的一部分，你不可以退，不可以有退心，不可以退步，不退，不退呢？然后你要发愿，愿怎么样？你要愿生极乐啊，是不是？不止如此，你要愿名包物语，对不对？我愿意啊，能够这个大家共同来长进，我愿意共同来护法，愿。然后呢，护法护持正教，护持我们的正信，护法愿，然后你能够这个护持，能够护持，那他才有希望啊，是不是啊？所以起能够不退，起这个愿，愿你能够做护持啊，护持这个正信啊，护持佛法啊，护持三宝，这是护持，你愿意这么做的啊，护持他。然后你要对这个正信呢，你要能够持之念之再持才可以。所以一共这个十信合起来，其实只讲一个信心是这样，而不是说有啦，我最近冇信啦，我有去听呢。哎，我看到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那你应该好好的啊，能够有一点正信的啊信仰才好啊。有啊，我最近呢听一个朋友，我有去听一听呢，也去听一听呢，听一听以后没有改变呢、啊，是不是啊？在你的信里头一定要有戒，戒是什么？戒就是你的生活的纪律。我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呢、啊，不只是五戒，五戒也是生活的纪律，十善也是生活的纪律，但是。你想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不会把自己弄得太复杂？你的心思、你的想法会不会太复杂？啊，现在年底快要到了，你会不会为了这些亲戚朋友包红包而头痛呢？我到底包多少才会有面子呢？那你太复杂了。你是去贺喜的，你包多少是你能包多少包多少，你不要去跟别人家比较，你一比较就产生复杂的心了。是不是？那你需要懂得把这些东西摆开来。我们是高高兴兴去的，是不是 啊，那我能这样做，我就这么做就是了。还有，我们有同修跟郑老师谈这问题，他说啊，好多人都找我做事情，那我现在累的，我觉得好没有办法，我必须不晓得怎么办。我现在感觉到反而觉得现在觉得很累。对，人是有一定的负担的，你不能超过那个极限，那你就要割舍。你要很清楚的懂得割舍，把一些东西做一些割舍。郑老师是很善于割舍的。不过他问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老师啊，那会割舍完了会不会很难过？我说我告诉你，你应该在割舍前难过，割舍后就没有了，因为已经割舍掉了，是不是？你要割舍之前好好想清楚，要割舍什么才是正确比较适合自己的，你做一点割舍。像这些东西都叫戒，你的生活规范，你能够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好，包括你对家里的人讲话，对待你对自己的子女讲话，包括对你的朋友讲话，你的态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规范，它都是属于戒的一部分。戒太多了，我们以戒为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有的生活规范都叫戒。有了戒以后才有定。有人讲说我可以一坐坐三个小时才起坐，我说我也可以啊，我不只是一坐三个小时可以起坐，我可以坐四个小时哈起坐，而且不只是起坐，我可以坐着一直讲，讲到了你们一个一个通通都上要上厕所，我还继续讲。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连讲三个半小时，他们跟我讲说老师受不了，